Hello， 欢迎收听 Shirley Lin 拆电影幕前幕后那些事，我是 Shirley Lin。 最近在看一本书，书名叫《当代名导的电影大师课》，那副标题是《20位神级导演的第一手访谈》，谈尽拍电影的正经事和鸟事。书名和我这个节目名《拆电影幕前幕后那些事》有点像哦，都是分享拍片的那些事。只不过作者有20位知名的大导演，就是这些神级的大导演做背书哦。那未来我也会采访电影业内的专业人士，请他们来聊聊拍电影的那些事，那也请大家敬请期待咯。言归正传，说回这本书哦，当代名导的电影大师课，这本书是在2002年出版的，也就是20年前就已经出版了，但直到今年四月台湾才出翻译版，可见台湾电影文化产业的落后一直跟不上脚步，连大导演们第一手的访谈书籍也都要过了20年后才能在台湾普及看得到。那当然大导演们拍电影的心路历程现在了解也还不晚，只是若能更早知道的话，会更早发现自己的一些固执、偏执、自我良好的错觉，并且能更早的来多看电影，多分析，练好自己的基本功，做好预备。那有了这样一切的超前部署之后，在拍摄现场就交给经验和直觉来判断。那先聊聊这本书的作者劳伦·蒂拉德。那他的经历呢，我觉得很有意思哦。那作者纽约大学毕业的，那毕业后就直接去了好莱坞，怀抱着梦想，觉得啊，大制片公司会马上找他指导一部大片，但真的是想太多了。他的下场就是到处去找工作。那终于他找到了一份读剧本的工作，但是这个工作给他了很大的打击，因为他读过的大部分的剧本都很糟，但是好的剧本却写得非常的好。那这也让他明白，因为自己的想法概念还不够成熟，离他想要拍出自己的作品的路还差很远。之后他遇到了法国的一本叫片场的电影杂志的编辑，那这个编辑呢给了他一份写影评的工作。那某一次他被派去采访新锐导演的一个经验，让他兴起做大师电影课系列的访谈。那原本预计要采访70位导演，但因为他人在法国，考虑到成本的问题，就决定在坎城影展期间采访来参展的导演。而书中的这20位大导演就是当时带着作品去参展的导演。那这些导演分别是 Woody Allen、马丁·斯科西斯、佩佐·阿姆多瓦、提姆·坡顿、大卫·林区、奥利弗·史东、吴宇森、科恩兄弟、北野武、王家卫等等等20位大导演。那部分导演现在都还在业内持续创作，其中我今天想聊的是大家一定很熟悉的导演提姆·坡顿。若是对导演名字很陌生的话，那他的作品大家一定都有看过几部，爱德华剪刀手啊、蝙蝠侠、圣诞夜惊魂、爱德伍德、断头谷、决战星球、地狱新娘、巧克力冒险工厂、疯狂理发师、怪奇孤儿院等等等等等。哇哦，就提姆波顿导演的作品啊，很独特又很有商业性。所以从电影啊，我对他的印象就觉得导演是应该是一位很沉默、很孤僻、特立独行的一个人哦。但看了这本书的采访后，真的是打破了我的想象。作者说他在采访的时候呢，导演就是在采访的过程当中啊，边聊边将他的手指头关节化成了骷髅头。那过程中导演也尽力的解释他的工作，那他回答时夹杂了手势、表情、音效还有笑声这样，所以觉得还蛮有趣的这位导演。导演说他进入电影这行纯属偶然，他本来想做动画，那当了几次实习生后进入迪士尼动画团队， 但他发现自己很难适应迪士尼的风格，也是哈、哦，因为他自己的风格都比较暗黑。那当时呢，公司的两部动画片也在市场上失败，那公司也处于黑暗期。那提姆·波顿就趁着公司的那段空窗期，发展自己的作品，完成了第一部动画短片《文森》。诶，没想到短片很成功哦，那就激励他接着拍下一部实景短片《科学怪犬》。诶，这部片短片出来，有个制作人很喜欢，便提出企划，请他执导一部冒险喜剧电影《皮威的大冒险》。哇，这部长篇电影在美国很受欢迎啊，票房和口碑也很好。那这也使提姆·波顿走上了电影导演的路，一直到现在。那提姆·波顿导演说，动画是学习拍电影很好的一个训练哦，对他来说，因为每个环节都必须亲力亲为，你要做构图，要设计灯光，要去表演，要去剪接，那这是一套非常完整的过程。他觉得动画让他以一种特别的方式去了解拍电影这件事，让他的电影在色调和氛围上更具有原创性。而比起动画，导演更喜欢实景拍摄，因为他说做动画是一个非常内在而且孤独的工作。他说独自工作的时候会引导他人格中消极的一面，然后滋生出来的想法会太过黑暗，所以他不喜欢这样。他觉得拍电影最棒的就是团队工作。这真的是我没有想到的，我还以为提姆·波顿导演更喜欢独自一个人工作。那他说，他第一次拍电影的时候，哇，除了要早起这件事让他被吓到之外，再来就是工作人员的人数，就是参与制作电影的工作人员的人数，真的是多到吓到他了。要统整这些工作人员哦，就需要沟通。那他说，导演的工作在这个团队里面哦，变得更加政治性，而且超越了艺术创作的部分。因为要不断的花精力去说服每个人，让他们知道你的想法是对的。而且他说他在片场也会不断的听到"不"这个字，就一下"不"，你不能那样做；"不"，你不能这样做，或是"不"，我不要；哦，"不"，我不行啊。所以他说，如果希望演员去做某件事，或是去演。一段你希望他能够去演出来的一个效果，你必须去解释为什么，也必须去说服对方。所以沟通这件事是导演很重要的功课。那很多年轻导演没有沟通的概念，觉得我在这个位置上，你就是要听我的，或是不知道如何沟通，或是又以为沟通就是制作人制片的工作，我只是负责创作。而没有适时适度的沟通，让自己的工作人员、演员理解你的想法，能够凝聚大家一起向着同一个目标前进啊！特别是我还遇过那种很爱飙骂干话的导演，随便意见不合就开骂，那从你骂到你家人，如果那么有时间骂人，怎么不多拍几个镜头呢？那现场的气氛都被你搞坏了，那拍出来的作品怎么会好呢？那说远了。言归正传，提姆·波顿导演接着说，和电影公司的主管周旋协调也是一样需要沟通。当然，每个人的沟通方式不一样啊，但重点是你要达到什么目的才是最重要的。那导演说，他无法与电影公司主管们对着干，因为这样太危险了，而且大家的关系搞得那么紧张，也太辛苦了。他说他是欣赏一些人会为了伸张正义来对抗电影公司哦，但是他觉得那样破坏性太大了，要么电影就拍不成了嘛，对吧？那要么就是顶着一个巨大的压力来拍摄，那这也不是一个好方法。所以他觉得要找到一个解决问题的方法，所以有的时候你必须对某些事情 say yes，并且希望。协商完后，电影公司能忘掉那些要求，让你能够依照你自己的方法、自己的想法来做事情哦。他说这可能听起来有点孬，但是这是务实的生存技巧。当然，有的时候你一定还是要为自己的坚持来抗争、来争取。但是优秀的导演， 能够分辨哪些仗值得打，哪些仗只是自己的自尊问题。哦，我觉得真的是导演真的很有意思哦，他真的是一个活生生在好莱坞求生存的一个真实案例。就虽然已经是大导演了，但是他还是在原则和妥协中求生存。就你必须要明确的明白自己的目的到底是什么，哪一些是值得你去为他争取的，哪一些真的只是过眼云烟，只是为了赌一口气，那赌这口气有必要吗？所以真的是很务实的一个提醒哦。那接着导演提到创作的部分，导演说在片场甚至在好莱坞的大片场，你面对的风险如此之大，压力如此迫人，所以你必须尽力做好前置作业。但是他说，随着他电影越拍越多，他就越来越感觉到自然发生其实才是最好的。因为真正进片场之前，你什么都不知道，你做了那一切的安排，你做了那一切的预备，其实在进片场之前，在还没有成型还没有拍出来之前，其实都是 nothing， 都不是最终的东西。所以你可以尽量的排练，为每个镜头划分镜表，这样做或许会安心一些。但是一旦到了现场，这一切都不是很重要了。分镜表永远不会比实际发生来的有趣，因为分镜表是二度平面，而片场是三度空间。所以导演说他倾向避免过度依赖分镜表，因为过度依赖 会是一种阻碍。那因为一部分也是因为我们看分镜表都过于死板，过于僵化了。那对于演员来说也是一样，当他们穿上了戏服，化好了妆，出现在片场的时候，每一次的演出绝对不会一模一样。那导演说一切凭直觉，那他的意思也并不是你事前什么都不需要准备，一切到了现场再说，也不是这样，而且刚好相反。因为只有当你事先严格确定所有决定因素，你才能从事即兴创作，否则你会陷入一片混乱。所以导演建议在拍片前要做好一切功课，你必须让制作人、电影公司安心，知道你要拍什么。但开拍的时候，你要适时的将自己倒空，去发现即兴的火花，去看见片场现场的一些机会。那至于拍出来是不是和分镜表上的一模一样，我相信制作人、电影公司也不会那么较真，也不会那么死板去追究。但前提是你的即兴创作的能力要好。那这个即兴创作这个东西呢，每个人，我觉得每个人不一样。有的人遇到现场的忙乱就没有灵感，就没有想法了。所以这个需要多试，需要多去拍，多去感受你自己在现场的状态。另外导演提到演员，我们都觉得强尼戴普就是提姆波顿导演专属的演员哦，因为他们长期合作了多部电影，有爱德华剪刀手、断头谷、巧克力冒险工厂、疯狂理发师等等等等。那导演说他其实不要求演员参加试镜，因为他觉得那很没有意思，他不需要知道演员是否可以演，因为一般来说演员都有能力演，他需要知道的是这个演员是否适合这个角色。那这件事其实和表演无关了。所以他为什么长期和强尼戴普合作呢？那他是因为他觉得他们彼此的感觉非常相似，而且当初导演选他来演爱德华剪刀手的时候，是强尼戴普正困在一个他难以应付的一个形象当中。因为他曾经是青少年电视剧的明星，但是强尼戴普那个时候渴望去尝试一些不同的角色，所以他就自然而然，导演就觉得他就是剪刀手爱德华这个的角色的完美人选。爱德伍德这部电影导演当初选择了马丁兰道也是一样啊，他导演当时就在想，马丁兰道这位演员曾经与希区考克合作，而且就此开启了演艺生涯，但二十几年后却在电视剧中扮演小角色而已。所以导演觉得他可以，应该可以体会爱德伍德里面贝拉·格罗西这个角色的经历， 因为会因为经历相似，就不会过度的戏剧化这个角色。所以蝙蝠侠这部电影，当时导演找米高基顿来饰演蝙蝠侠时，也是一样的原因，就他觉得米高基顿这个人，他有一个双重的个性，就半开玩笑半精神病的这种状态。那导演觉得蝙蝠侠这个角色需要有一点精神分裂的这种状态的人才有资格来演，所以米高基顿就是最适合的人选。所以导演是运用演员他自身的经历性格来选角，找到与故事角色相匹配的人。选角选得好，指导演员的工作就90%就完成了，那剩下的10%就更复杂了。因为每个演员都不一样，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工作和沟通的方式。导演说你会无法预测那会是什么样子。导演以杰克·佩莲斯为例，他说他不像是一位难搞的演员，但是在蝙蝠侠开拍的第一天，他们要预计拍一场非常简单的戏。那这场戏是杰克扮演的黑帮要从浴室走出来，演员就问导演说你要我怎么演。那导演说你知道这是一个非常简单单纯的镜头，你只要打开门走出去，朝着摄影机走过去，就这样。于是演员就走到了门后，然后导演说 Action。 但是10秒钟过去了，什么也没有发生。导演接着喊咔，然后呼叫杰克，你还好吗？ OK 吗？那演员说 OK 啊， OK， 很好，没问题。好，摄影机又开始启动，导演接着说 Action， 还是没有任何反应。接着导演再度喊咔，然后又呼叫杰克，试着向他解释说这个只是你从浴室走出来的镜头， OK 吗？那演员那边又回答OK， 没问题。好，导演说 Action， 又一次什么都没发生。于是导演决定走过去看他，问问他到底怎么回事。结果突然演员变得非常的生气，盯着导演说你可不可以不要逼我，你看不出来我需要时间专注吗？导演被怼得哑口无言。对导演来说，这只是个蠢镜头，就是有个人从浴室走出来而已。但是对演员来说，这件事显然有更复杂的意义。所以就在那一天，导演了解到倾听演员的重要性。导演说，当然你必须指导演员，但是真正有意义的是对演员们展示目的。那在之后就真的只能把现场交给演员，让演员来决定如何达成此目标了。
我有个朋友就跟我分享了他在剧组里面遇到了一个非常不爱沟通的同事。那这个同事负责的是造型服装的部分，那他不喜欢沟通，也不愿意透过 LINE 来沟通，以至于剧组很多的道具的确认、服装的确认就常出错或是无法顺利进行。所以这其实都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哦。如果你不愿意沟通，那你为什么要在这样子一个团队合作的一个职场中工作呢？因为这个职场就是必须，就哪怕这个沟通就是你的死穴，你想要在这个职场上生存，想要在这个职场上持续工作，那取得自己满意的一个成果的话，你就必须要打通你这个死穴，找到一个合适的方法与人沟通、与人合作，来推进你的想法，来一起达到共同的目标。那另一方面，你在创作、在拍电影的同时，其实也是在与自己沟通，就你一再梳理，用影像、用音乐、用这个服装哪怕用这个灯光、用这个道具、这个场景来构建你自己的概念。提姆·波顿导演说，他不相信一位导演声称他自己的电影完全符合他脑子里的想象，这是不可能的，因为电影片场每一天都有一大堆无法控制的事。 充其量你只能寄望这部电影的精神与你的心灵有所共鸣，然而最终结果永远是惊喜。我想这就是电影如此神奇的原因。另一方面，导演说他同意这样的一个说法，就是你总是一再又一再的拍同一部片，因为你就是你自己，你性格的形成通常都是儿时经历的结果，无论你是否自觉，你的一生都不断在重新整理一模一样的生命观。人都是如此，艺术家更是如此，无论你面对的议题是什么，你最后总会以同样的执迷寻找不同的路径来解决事物。从某个角度来看，这非常恼人，你以为自己不断在进步，不过同时这也令人兴奋，因为这就像是个永无止境的挑战，一个你拼命试图解开的魔咒。最后这里提姆·波顿导演真的说得非常的好，就你不可能会做完全符合你脑子里想象的东西，但是你其实一而再再而三反复在做同一件事情，就是不断在跟你自己沟通，在梳理你自己的价值观。所以提姆·波顿导演的分享给我很大的提醒啊，沟通，就与人沟通，与自己沟通，这个是在电影创作，在片场生活中最自然不过的一件事了。谢谢你收听《幕前幕后那些事》。